139篇，那诗篇139篇，那第二节第三节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；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”我们看见第二节第三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什么？你都细察。所以当我们走路，我们躺下来，上帝都什么？都看到了，都注意到了。然后圣经继续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什么？你也知道。那这句话，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那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全知的上帝。那没有什么东西是上帝不知道的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隐瞒我们的上帝的。那上帝什么都懂，那你别想什么，别想要隐瞒他。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，他是一个全知的上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，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躲避上帝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东西隐瞒住，不让上帝知道。那亲爱的朋友，既然上帝是上帝，那自然而然的，他一定是一个全知的上帝。那上帝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一件事情我们能够瞒过他。那有时华人的思维是很可爱的，有时候华人他们的想法有点，有时候是有点阿 Q 的。我从小在这一个华人的这一个，在这一个，在许多跟我自己也是华人的。我从小在一个住宅区长大的时候，那当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，他们拜那一些的神明，那一些的偶像。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邻居，他们用一块红布把他们的偶像给盖起来。那把偶像给盖起来的时候，那我有一次就问那个人，我说为什么你把偶像给盖起来了？为什么你把你的神明用一块布给盖起来？他跟我的答案，他说我这样做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要在家里做不好的事情，我要在家里看一些不好的东西，那我不要给我的神明看到，我不要让他知道我做这些东西，结果就拿一块红布把它给盖起来了。那这就是很阿 Q 的精神。那你想想看，那真的是这样吗？那如果你的神明是一个神明用一块红布把它盖起来，他就什么都看不见，他就什么都不知道。那请问，那这样的上帝你还要吗？那感谢上帝，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上帝，那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。你不用把它给盖起来，你不用把它给藏起来，你不用去隐瞒它，因为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不可能能够隐瞒这一位上帝。他每一件事情他都什么？他都知道。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，那我们要信靠这位上帝。那新的一年里面，你要信靠这位全知的神，因为他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下一分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，明天到底会怎么样，他是最清楚的。人类没有办法知道明天是怎么样，不管一个人他多么的有钱，不管一个人他的权势有多大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能够预测到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，那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继续的信靠这一位上帝。那怎么样才能够信靠这位全知的上帝呢？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表达我信靠这位上帝呢？那有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做的，那就是我们遵行上帝的话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上帝给了我们一本圣经，等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，是要我们来阅读，读了之后不是增加我们头脑上的知识，读了之后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，是要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。那当我们说我们要信靠神的时候，我想信靠神最直接了当、最好的方法、最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遵行上帝的话。那很多时候我说，如果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，我们相信他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要 相不要遵行他的话呢？那如果他是一个全知的上帝，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，那上帝所讲的话，那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可行的，一定是对的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好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我盼望大家不单单每个主日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听到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学习，我们来查经，我们来认识上帝。那我想我们要的并不是只是我们在头脑上的这一些的知识，而是我们实实在在的，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话行在我们的这一些的生活上，把神的话行在生活上，那不是传道人的工作。把神的话行在我们的生活上，其实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所需要做的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你对明天有把握吗？那你跟我对明天都没有把握，那别说明天了，那下一秒钟那到底会怎么样，那我们也不知道。那盼望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们继续信靠这位全知的上帝，因为只有上帝知道前面到底是什么，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。那最大的原因，因为他是那个历史的主宰，那整个历史怎么样的进程，整个历史要怎么样的走，那我们的上帝最什么，他最清楚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只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这位什么都知道的上帝的手里，那我想我们不管明天会怎么样，那这个不重要。那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因为他无所不知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所以信靠这位什么全知的上帝。那第二呢，那第二在第十二节，十二节圣经说黑暗不能，十二节说黑暗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光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。那圣经说黑暗跟光明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，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难道告诉我们神有光明也神也有黑暗吗？不是，黑暗跟光明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。那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在神里面完全没有什么，没有黑暗，神从来不会被黑暗打倒。那这个黑暗是什么？这个黑暗可能是困难，这个黑暗可能是问题，但是在上帝那里并没有什么，并没有什么难成的这一件事情。那所以在这一个上帝的，在这个如何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，在这一个不充满变迁、充满不定、充满许多困难问题的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那我们要信靠这位全能的这一位上帝。我们刚刚讲上帝是全知的，他什么都知道，现在我们看上帝是那一个什么，是那一个全能的。所以圣经说黑暗不能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白昼 黑夜却如白昼。所以对神来说没有黑暗，对神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做不到的，对上帝来说一切都是什么，一切没有上帝不能够成就的。其实同样的，在新的一年，那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继续信靠这位全能的这一位上帝。那你到底对上帝的观念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今天世人在寻找上帝的时候，那有时候我们看见世人从他们的脑海里面，从他们的思想里面，他们产生出他们所要的那一种的上帝的那种的观念。那到底上帝最，你认为真为上帝最基本的那一个观念，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我想，那真为上帝最基本的要求，那个就叫做全能。因为上帝就必须是全能的，上帝不应该有限制，上帝的力量不应该说这个上帝只在海上面有能力，在陆地上面他没有办法。我们也不能够说一个上帝在陆地上面有能力，在海上没有方法，或者在一个上帝在天空上面有能力，在陆地上在海上他没有办法。不是，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位上帝就不是全能，那不是全能的上帝，那自然而然他当然就不是什么，当然就不是那一位上帝。因为上帝必须是什么？必须是无所不能的。 啊，曾经有一个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问题本身是不对的，这个问题本身是错的。你听过有人这样问吗？有人这样问说，上帝可不可能造一粒石头，大到他连他自己都拿不起来？那你知道，当你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答案说是的，上帝可以造一粒石头大到他拿不起来，那上帝有什么有做不到的？因为他怎么样，他拿不起来，他没有办法举那粒石头。那如果你说上帝没有办法造一粒石头大到他拿不起来，这句话也是不对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句话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，它都是不对的，因为这句话的本身就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。那因为我们明白，那只要我们称他为上帝，他一定是什么？他一定是全能的。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什么？小时候我很喜欢看那一种神神佛佛的连续剧，比如说《西游记》啦，《封神榜》啦。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。那为什么喜欢看呢？因为他们的造型很好看，因为他们的衣服很美丽，很光鲜亮丽。然后我喜欢看他们讲那一些神话故事，但是每一次我看这一些所谓的神话故事的时候，那我非常非常的不明白。那时候其实我很小，我只不过是小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每次看这一些的连续剧的时候，我老是有不明白的地方。我不明白什么呢？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不是全知的上帝。那每一次我们看见当他在演天庭那一幕的时候，那每一次地球上发生一些的事情，可能产生一个很大很产生了一个巨响。那当产生这个巨响的时候，在天庭的上面，那所谓的天神啊，他开始就问问题了。他问什么呢？他问发生什么事。他问完发生什么事，我告诉你，就有两个，一个去听，一个去看了。神话故事说，一个叫千里眼，一个叫顺风耳，所以这两个就跑去看了，看完了就跑回来报告，说哦，原来人间发生什么事，原来这样那样。连那一位天神听了之后，他说哦，原来如此。每一次我看连续剧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打从心里面，那时我大概十岁左右，我打从心里面有一种鄙视他的那一种的什么，那一种的思想。那为什么我会这样？因为我想，那难道这就是上帝吗？难道这就是神吗？因为我看了之后，我想一想，我觉得那我的妈妈可能是神啊，我的妈妈也有可能是什么，是天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妈妈在客厅的时候，她听到楼下停车场有声音一嘣的时候，我妈妈也是这样说，发生什么事？那我就去看了，我就去窗口看了，看了之后我就回来跟我妈妈讲，哦，楼下有两辆车，一辆红的，一辆灰的，两辆车相撞。我妈妈听了之后就哦，原来如此。一样吗？其实是好像一样，因为在天庭上面演的那一幕也是这个样子的。那问题是，我就是想，那如果上帝不是一个全知的，也不是一个什么都能的，那我要这个上帝来干什么呢？那所以我们就明白，那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位上帝，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也就是说他没有东西他做不到的，他没有东西他没有他没有办法的，他不管怎么样他都能够什么，都能够完成，都能够去做。那新的一年怎么样能够信靠这位上帝呢？那我告诉你，我们要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，你可以通过一样的东西，那个就叫做祷告。那亲爱的弟兄，祷告是很真实的，祷告不是跟空气说话，祷告实实在在是什么？是有它的果效的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哎呀，我为了一件事情我祷告了很多年，上帝好像什么，好像没有垂听。我告诉你，不是的，不是上帝没有听，不是上帝不做事情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。那你知道在新约的时候，那我们看见伊丽莎伯，伊丽莎伯就是这个祭司亚撒利亚的，是不是亚撒利亚？ 施洗约翰的爸爸亚撒利亚是吧？ OK， 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 OK 伊丽莎伯，当他们什么，当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他们一直以来祷告什么，祷告上帝，希望他们有一个孩子，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孩子。那他们什么时候祷告？我相信不是当伊丽莎伯年老的时候他们才祷告，我相信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什么，他们就很早之前他们就什么为他们要有孩子这件事情来祷告。那他们祷告可能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到长到什么时候，长到连他们自己都忘记了。但是有一天天使跑来跟伊丽莎伯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的祷告上帝已经什么，已经听见了，而且上帝要赐给你一个什么，赐给你一个孩子。那这个孩子是谁？就叫做施洗约翰。那我们看见从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，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，那祷告的的确确是有什么，是有它的果效的，祷告的的确确是有它的功用的。那虽然过去伊丽莎伯他们祷告求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可能已经祷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甚至连自己都忘记了，但是弟兄们，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上帝从来没有忘记我们跟上帝的每一件的祷告。可能上帝还没有成就，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忘记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要靠上帝的这个全能。当你怎么知道你能够信靠上帝的全能呢？你祷告。很多时候当你愿意祷告的时候，你肯祷告的时候，你有祷告的时候，其实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你信靠上帝的那一个全能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。我们求主加添我们这样的力量。所以新的一年让我们信靠这个什么，这位全能的上帝。那不管前面你会有什么样的困难，不管前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，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向上帝祷告。那这不是宗教仪式，这个是实实在在，我告诉你，上帝的确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每一个祷告都能够达到什么？达到上帝的面前，每一个祷告都不会什么，都不会落空。那虽然上帝没有马上成就，上帝有他的时间，但是我们的祷告的的确确是有功效的。所以你要信靠这位全能的神吗？那你必须什么？那你必须相信祷告，透过祷告你能够怎么样，你能够来到这，你能够信靠这位全能的上帝。那你靠自己吗？那很多人他盼望靠自己，但是我们知道那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那曾经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大学的教授，他要坐船渡到什么，渡到对岸去。他在船上的时候，他看着这一个划船的这个船夫，他心里面很看不起他，他觉得这个人那什么都不会，他就会划船，所以他从心里面他什么，他很看不起他，他就开始问这个渔夫问题，各种船夫问题了。他问他说船夫，你有没有学过物理学？因为船夫说没有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跟我爸爸出来划船了，我没有上过学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物理学。那这个博士听了之后就很轻视的一种的语气，就说哎呀很可惜了，物理学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你读物理的话，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划你才不会累，要怎么样划那个船能够走得更快，而且你又不累。他说太可惜了，你连物理都不知道。后来那个人继续的划船，一段时间后这个博士又问了，他说那你懂不懂海洋学？他这个人听他说，我也不懂海洋学，因为我很小就出来划船了，我根本都没有读书，我不懂什么叫海洋学。哇，这个博士听了之后又很看不起他的，又开始说了，哎呀太可惜了，你如果知道海洋学，你就知道那个河水要怎么样流，那个海水要怎么样流，你只要顺着那一个急流，你可以省下很多的这个力气。哎呀太可惜了，你连这个都不知道。来，他们就继续沉船， 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渔夫说话了，这个渔夫问这个博士，他说，请问博士，你会游泳吗？这博士说，我不会游泳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读很多的书，我从小就要上学，我从小就要学很多的东西，我没有时间学游泳。这个船夫听了之后，他说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你不会游泳，你也没有学过游泳，太可惜了，我告诉你，因为我的船要沉了，你不会学游泳，那你就什么，你就没有办法了。我们看见人都什么，人都靠自己的知识，靠自己的能力，靠自己所学习的这个东西，那但是这一些的事情都是什么，都是有限的，不管你学习多少，那这些东西都有它的什么，它的限度，那唯一我们可以信靠的就是那一位全能的上帝。所以让我们借助这个全能的上帝，我们能够好好的什么，好好的向上帝来祷告。那第三，我们从第七节到第十节，第七节到第十节，我们看到第七节说，我往哪里去躲逃避你的灵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臂扶持我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讲到什么呢？这段圣经讲到，我要到哪里去躲避神呢？我要在哪里去逃避神呢？我到天上去，神在那里，我到这个阴间下榻，神也在那里，我如果飞到海极居住，你也在那里。那这句话在说什么呢？他在告诉我们上帝的另外一个属性，那个属性就是上帝的无所什么，无所不在。我们看见这就是上帝的什么，上帝的无所不在。所以上帝，因为上帝的无所不在，今天在新的一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信靠我们的上帝。在这新的一年，我们怎么样面对，我们要信靠这位无所不在的这一位上帝。所以今天不管你人在哪里，你人在新加坡，我告诉你上帝在，你回到中国去，上帝也在。那不管你到哪里去，我们都怎么样，我们的上帝都是无所不在的这样的一位上帝。所以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，那上帝无处不在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勇敢的遵行上帝的话。那因为上帝无所不在，我们才不必什么，我们才不必害怕。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上帝的，没有一个地方是上帝不在那里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今天同样的，那我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就不再什么，不再平安了，整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这一个什么，这个坏消息，整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这样的一个什么，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那但是当我们看见，如果你信靠上帝的无所不在的时候，那亲爱的弟兄们，那很多时候，那我们就不管我们到哪里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。当911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告诉你，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，你坐个飞机连100ml 的水都不能够带上飞机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安，因为恐惧，因为害怕。那今天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要信靠这位无所不在的这一位的上帝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那这一个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他是一个全知的，他没有什么他不知道。这位上帝他是一个全能的，他没有什么他做不到。那这位上帝他是一个全在的，他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不能够去，他没有个地方是不在的。那问题来了，那这位上帝到底是谁？那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圣经启示给我们的这一位上帝，就是那一位全知全能全在的那一个独一的上帝。那这位上帝是谁呢？这位上帝有名字吗？那我们感谢上帝，圣经里面的上帝是我们能够认识的。那圣经用一个名词，用一个神学的词汇，那个叫做启示。那什么叫做启示呢？那简单的说，我们把这个神学的这个字讲得更清楚，用最简单的话来说，启示的意思就是自我介绍。 那上帝，我们的上帝，基督教会的上帝，他其实在圣经里面，他老早就自我介绍了。上帝把自己介绍什么？介绍给世界上。如果上帝不自我介绍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位上帝是谁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类都在寻找上帝，都是用自己的思想，用自己的理解，用自己的方法去构思那个上帝到底长什么样子的，构思那个上帝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力量，有些什么样的能力。但是圣经里面的上帝不是，上帝不是我们猜的，而上帝他自己愿意来把他自己介绍给世界上的人。那圣经这位上帝他是谁呢？那圣经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他是那一个说有就有、命立就立的那一位上帝。那这一位上帝，他除了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，他也创造了什么？创造的人类。那你跟我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什么的人类。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整个这个世界里面，那这位上帝他就把他自己介绍给世界上的人。所以我们看见上帝说什么？上帝说我是耶和华。上帝说他什么？他把他自己介绍给我们，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上帝。真正的神是自有拥有的。那什么叫做自有拥有？就是他原本就有，他没有一个开始，他也不会结束，这叫做自有拥有。那真正的上帝不是人手所造的，真正的上帝不是我们的思想里面的产物，那真正的上帝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。那这位自有拥有的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吗？不是。这位自有拥有的神，耶稣他从他降生来到这个地面上，成为人，生活在人的当中。那上帝对人是很有兴趣的。我们在我们的头脑里面，我们觉得上帝是那位高高在上的，根本都不管世人死活的。所以华人有一句话说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那意思就是，华人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天地啊，那位神是没有仁慈的，是没有仁爱的，他把世界上的人当作什么？当作玩具。我心情不好，我要捏死你，我就捏死你；我心情好，我就赏你一点的东西。那总而言之，就把我们当什么？把人类当玩具。这是华人的信念里面他们所认为的上帝。但是圣经里面启示这位全能上帝并不是这样。上帝对人很有趣，很有兴趣的。上帝造了人在伊甸园了之后，上帝造了人来表达他的形象跟样式之后，上帝从此以后对人是很有兴趣的。如果你读旧约圣经，那上帝当他看见世界上的人在世界上忙忙碌碌在建一座塔的时候，上帝说什么？上帝说我们去看看他们，看看他们在做什么，看看他们在忙什么。哦，上帝对人是很有兴趣的。上帝常常什么？常常想知道人在做些什么，他对他创造的人类是很有兴趣的。那上帝不是那位高高坐在宝座上，对人类不理不睬、不闻不问的那位上帝，不是。上帝对人有兴趣，上帝想进到人的生活的里面，上帝爱世界上的人，他希望他想知道人到底在做些什么。所以我们看见在历史的长廊里面，那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降生来到这个地面上，成为人，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宝血，使人的罪能够得着这个赦免。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所信靠所敬拜的这一位上帝。所以新的一年2020年，那我们说我们要信靠这位神，那问题是怎么样信靠？嘴巴讲我要信靠这位全知的上帝、全能的上帝、全在的上帝吗？不是的。你要信靠这位上帝，首先你要跟上帝有生命上的这种的关系。那怎么样才能够有生命上的关系呢？那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当你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，你的罪得赦免，你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有生命上的关系的时候，那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开始信靠他，你可以开始信靠他的全知，信靠他的全能，跟信靠他的 全在。到那个时候，就不是单单只是嘴巴说了，而是真正有生命上的关系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那这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特别在新的一年里面，那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明天呢？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这个世界会怎么样预备，那没有人知道。我们看见每一天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他们都离开世界。那这些人在离开世界之前，他有没有想过今天是他最后一天吗？今晚是他最后一晚，他有想过吗？从来没有想过。因为人对什么？对将来一无所知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记得有上帝能够抓住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，跟没有上帝给你抓住这样的两个人生是截然不同的这个人生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盼望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将来呢？那我们怎么面对明天呢？那没有其他的方法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抓住这位上帝，因为他什么都知道，因为他没有做不到的，因为他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在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不管你跟我，那今天会在哪里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思想。那我们再一次低头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那今天晚上我们知道，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一月份已经快结束了，我们继续接下来的11个月份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面对明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那圣经说有一位上帝，那这位上帝他是全知的，他是全能的，他是全在的，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他要引导你每一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那问题是，那你愿意吗？那怎么样能够使到这位上帝引导你每一天的生活呢？那你需要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。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要问，有什么人，你说2020年前面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需要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来引导我前面的道路，来成为我的力量，成为我的帮助。那如果有这样的人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这样的人吗？有这样的，看到了放下来。 OK， 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不会花很多的时间，我顶多再问一两次，我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聚会。有什么人你说我需要这位上帝引导我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因为他是那位什么都知道，他是没有办不到，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这样的一位上帝。有这样的人吗？有这样的吗？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这样的吗？看到了，请放下来。看到了，请放下来。好，我很多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弟兄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起来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祷告，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父神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今天晚上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恩待帮助我们，特别让我们在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充满动荡不安，这个世界充满许许多多的未知数。主啊，我们只有信靠这位全知全在全能的上帝，让我们才能够面对以后每一天的这个生活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。天父啊，今天晚上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弟兄，他们思想你的这个信息，他们愿意曾信靠你，愿意需要主你带领他们的人生。主啊，你知道他们是谁，恳求你主你继续的加添力量，继续成为他们的帮助，直到他们信靠你，他们一生紧紧的跟随你，没有偏左右。我们求主恩待帮助他们。主，我们恭敬的把每个人仰望在恩主的手中，我们求主施恩带领帮助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使我们因着信靠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，使我们能够每一天行在主的恩惠的当中。 求主帮助我们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们来唱这一个散会的诗歌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在周刊的这个封面，周刊的封面，那找到之后我们一起的来唱，来一二三，愿